你好，我是 Winter。今天我们进入到语法部分的学习啊。在讲解具体的语法结构之前呢，这一堂课我首先要给你介绍一下 JavaScript 的语法的一些基本规则。首先呢，这个 JavaScript 有两种源文件啊，一种叫做脚本，一种叫做模块。这个区分呢，是在 ES6 引入了模块机制开始的。在 ES5 和之前的版本中啊，就只有一种源文件类型，就只有脚本啊。脚本是由浏览器或者 Node 环境引入执行的，而模块呢是由 JavaScript 代码 import 引入执行的。概念上呢，我们认为脚本具有主动性的 JavaScript 的代码段，是控制宿主完成一定任务的代码，而模块呢是被动性的由 JavaScript 代码段或者是宿主调用的，它是一种等待被调用的库。我们对标准中的语法产生式做一些对比啊，不难发现，实际上模块和脚本之间的区别呢，仅仅在于是否包含 import 和 export。脚本是一种兼容之前版本的定义啊，在这个模式下呢，没有 import 就不需要处理加载 JS 文件问题。现在浏览器呢，可以支持 script 标签引入模块或者脚本。如果要引入模块呢，就必须给 script 标签添加 type 等于 module。如果引入脚本呢，就不需要 type。这样啊，其实就回答了我们标题中的问题啊。这个 script 的标签如果不加这个 type 等于 module，默认呢加载的就是文件是当做脚本而不是模块的。如果我们在脚本里面写了 export 呀，当然就会抛错了。脚本中可以包含语句啊，模块中呢就可以包含更多的内容啊。这个它可以包含 import 声明、export 声明和语句。普通语句呢，我们会在下一课专门给你讲解。下面我们就来讲讲 import 声明和 export 声明。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 import 声明啊。import 声明有两种用法，一个是直接 import 一个模块，另一个是呢带 from 的 import，它可以引入模块中的一些信息来使用。import 的一个模块呢，就直接是一个 import，后面跟着一个模块名。import from 这个语法呢，就是 import 啊，一个变量啊。from 一个模块啊，这个直接 import 的一个模块，只是保证了这个模块代码被执行啊，引入它的模块是无法获得它的任何的信息的。那带 from 的 import 呢，就是意思是引入模块中的一部分信息，可以把它变成本地的变量啊。带 from 的 import 呢，细分咱们又有三种用法啊，我们可以分别了解一下啊。import x from 模块名啊，这是引入模块中导出的这个默认值啊。这个 import 啊 ASX 或者是引入一个 modify 这样的变量，那么这个 from 模块名，这个是引入模块中的某些导出的变量。还有一种是 import 星啊，import 星 SX from 模块啊，这是把模块中所有导出的变量以类似对象属性的方式引入。这个第一种方式呢，还可以跟后两种方式组合使用啊。就是既导出默认值啊，又导出这个变量。我们语法啊，要求不带 s 的默认值永远在最前。注意啊，这里这个变量实际上是可以受到原来模块的控制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假设有两个模块 A 和 B，我们在模块 A 中声明一个变量和一个修改变量的函数，并且把它们导出。我们用 B 模块啊，导入这个变量和修改变量的这个函数。当我们调用过这个修改变量的函数之后呢，B 模块的变量也发生了改变。这说明啊，导入跟一般的这种赋值是不一样的。导入后的变量只是改了名字，它跟原来的变量仍然是同一个变量。我们再来谈谈这个 export 啊，export 是与 import 相对啊，它的承担的角色就是导出。模块中导出变量的方式有两种啊，一种是独立使用这个 export 声明。另一种呢，就是直接在声明型语句的前面添加 export 关键字。独立使用的 export 声明呢，它就是一个 export 关键字加上一个变量名列表啊，比如说我们 export 啊 ABC 啊，用大括号括起来啊。我们也可以直接在声明型语句前添加 export 关键字啊。这里这个 export 可以加在任何声明性质的语句之前啊。我们整理一下呢，它有这个 var function 啊，class let 和 const。export 有一种特殊的用法，就是跟 default 联合使用啊。这个 export default 表示导出一个默认的变量的值啊，它可以用于 function 和 class。 这里要导出的变量是没有名称的，可以使用 import from 这样的语法啊。我们刚才介绍过 import 一个默认值的语法，它就可以在其他模块中导入。export default 还支持一种语法啊，就后面跟一个表达式啊。这个呢行为跟导出变量是不一致的，这里导出的它就是一个值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普通的变量 A 的值啊，以后呢这个 A 比如说这个变量再变化就跟这个导出的值没有关系了。我们去修改变量 A 啊也不会在其他模块里面引入的 default 值啊发生变化。在 import 语句前是无法加入 export 的，但是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export from 语法啊，我们可以这相当于 export 的一个 import A from 模块名。写法就是 export A from 模块名，情况并不多见啊，多数一些包装型的模块会这样使用。然后呢这就是 export 了啊，我们已经介绍了脚本和模块啊，但是 JavaScript 的引擎除了执行脚本和模块之外呢，它其实还可以独立的去执行函数，然后函数体啊跟脚本和模块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说呢在这堂课里啊我们也讲一讲这个函数体相关的知识。执行函数的行为呢通常是在 JavaScript 代码执行的时候啊注册宿主环境的某些事件触发的啊，而执行过程呢其实就是执行函数体，所以它跟执行脚本和模块非常的类似啊，函数体就是函数化括号中间的部分啊。我们可以先看一个例子感性的理解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用 setTimeout 传一个函数做参数啊，第二个参数我们传一个一万啊，表示10秒。我们这段代码呢通过 setTimeout 函数注册了一个函数给宿主，当一定时间之后呢宿主就会执行这个函数啊。你还记得吗，我们在运行时这部分啊其实已经讲过宿主啊会为这样的函数创建红任务啊。当我们学习了语法之后啊我们可以认为红任务可能执行的代码就包括脚本模块和函数体啊。正因为这样的相似性呢我们就把函数体也放到本课来讲。函数体其实是一个语句的列表啊，也是一个语句的列表。跟脚本和模块比起来呢，函数体的语句中多了 return 语句可以用啊。函数体实际上有四种啊，我们分别介绍一下。一种就是普通的函数体，就是用一个 function 啊，可以来声明。然后就是异步函数体啊，就是在 function 前加 async 关键字啊，还有生成器函数体啊，比如说这个在 function 关键字后面加一个星，它就会变成一个生成器。还有一种叫做异步生成器函数体，就是 async 啊 function 星。这四种函数体的区别就在于啊能否使用 await 或者是 yield 的语句啊。关于函数体模块和脚本中能使用的语句呢，我就整理了一个表格啊，看文字版的同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格，这里就不给大家一一去念了。这样呢我们就讲完了这个三种的语法结构啊。我接下来再介绍两个 JavaScript 语法的全局机制，预处理和指令序言。这两个机制呢对于我们解释一些 JavaScript 的语法现象非常重要啊。不理解预处理机制我们就无法理解 VAR 等声明类语句的行为，不理解指令序言呢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个严格模式。那我们先来讲预处理。 JavaScript 的执行前呢对脚本模块和函数体中的语句会进行预处理，预处理的过程呢会提前处理 VAR 函数声明 class, const, list, let 这些语句啊，以确定其中的变量的意义啊。因为一些历史包袱啊这部分的内容非常的复杂啊，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VAR 声明。VAR 声明呢永远作用于脚本模块和函数体这个级别，在预处理阶段啊我们不需要关心赋值的部分啊，只需要在当前作用域中添加这个变量啊。我们还是可以从实例来学习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全局啊声明一个 VAR A 等于 1, 然后另一个函数 FOO 里面呢有一句 VAR A 等于 2, 在这一句之前我们加入 console log A 啊。这段代码定义了一个脚本级别的 A 啊，然后又声明了函数体级别的 A。我们注意到啊，这个 VAR 实际上出现在了我们打印这个 A 的语句之后，但是因为预处理过程是在执行过程之前的，所以说呢，所有函数体的变量 A 啊就不会去访问外层作用域中的变量 A 了。那么函数体级的变量 A 呢，此时还没有赋值，所以说我们这个 console log 啊将会得到 undefined。我们再看一个更复杂一点的情况啊，这个还是刚才的代码，我们给这个 var a 等于2放到一个 if 里面啊，这个多了一个 if， 所以说我们知道啊，这个 if false 里面的代码永远不会执行。但是呢，在预处理阶段并不管这个啊 ，var 的作用啊，能穿透一切的语句结构啊，上升到脚本、模块和函数三种语法结构，把它们当做自己的作用域。所以呢，结果跟前面的一段代码是完全一样，还是得到了 undefined。然后我们再看一个更复杂一点的跟 with 相关的例子啊，我们在运行时啊这个部分的课程里面其实讲过类似的例子，就是 var a 等于1啊，这个不变啊，还是一个函数 foo 里面我们定义一个对象 o 啊，它等于这个新对象，这个对象有一个属性 a 等于3，而这个时候我们执行一下 with o 里面呢，我们放一个 var a 等于2。执行过这个之后呢，我们打印 o.a 和 a 啊，在这个例子里面啊，这个 with 其实创建了一个作用域啊，并且把对象 o 加入到了词法环境，并且在这个词法环境里啊，加入了这个 var a 等于2这个语句。在这个预处理阶段呢，因为只认 var 声明中的变量，所以说同样认为 foo 的这个函数级的作用域，这个里面有 a 这个变量，但是呢没有赋值。在执行阶段呢，执行到这个 var a 等于2的时候啊，作用域变成了 with 语句内啊，这个时候呢 a 被认为访问到了对象的属性 a， 所以最终的执行结果呢，我们发现可以得到2和 undefined。 这个行为啊是非常怪异的啊，这个是 JavaScript 公认的设计失误之一。一个语句中的 a 在预处理阶段和执行阶段被当成两个不同的变量啊，严重违背了大家的这个对编程语言的直觉。但是今天呢，在 JavaScript 有一个设计原则，就是 Don't break the web， 在这个原则之下呢，这个已经没有办法修正了啊，就需要你这种使用者啊特别的去注意。哎，为早年的 JavaScript 是没有 let 和 const 啊，只能用 var， 又因为 var 呢除了脚本和函数体啊都会穿透啊，人民群众呢就发明了一种叫做立即执行的函数表达式啊，叫 immediately invoked function expression啊，简称 IIFE， 这个用法啊，来产生作用域啊，比如说最典型的应用啊，就是我们在一遍循环里面去给一个对象去绑定事件啊，打印这个比如说 HTML 元素的序号。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用 IIFE 啊，因为这个函数体内的这个变量没有办法保存啊，那么最后就只有这个 I 在最后的值啊，等到你点击的时候，这个循环已经执行完了，所以说得到了点什么都是这个 i 的最后的值。那么如果呢这个在我们在里边用一个 IFE 啊构造一个环境，并且把这个 i 呢作为参数啊传给这个匿名执行的函数表达式。那么这个 i 呢就产生了跟循环次数相等的 i 的个数。啊，每次循环呢都产生了一个新的环境记录，这样呢每个这个 DIV 啊都可以访问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个 i。这样的代码的结果呢就是符合预期的，我们点击哪一个就可以打印它的序列号。这就是一个常用的小技巧啊，但是我们有了 const 和 let 之后啊，其实这个已经不需要了，在下一节课会给你讲。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function 声明啊， function 声明的行为呢原本跟 var 非常相似啊，但是在我们最新的 JS 标准中啊对它进行了一定的修改，然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在全局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脚本、模块和函数体中呢，方式声明的表现跟 var 很相似啊。不同之处在于呢，方式声明不但会在作用域中加入变量，还会给它赋值。我们可以看一下方式声明的例子啊，就是我们还是先有一个console log 打印这个函数啊 foo， 然后呢，我们写一个 function foo 这个声明啊。我们发现啊，这里边打印出来的函数啊 ，foo 就已经是有值的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方式声明比 var 声明呢使用起来可能更加安全一些。方式声明出现在 if 等语句中的情况呢就有点复杂啊，它仍然是作用于脚本、模块和函数体级别的。在预处理阶段呢，仍然会产生变量，但它不会再被提前赋值了。那么比如说呢，我们给这个刚才的代码啊，这个方式声明外面加一个 if true 啊，我会发现这个时候 console log 就得到 undefined。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函数声明啊，把这个整个代码都去掉，就会抛出错误啊。这说明呢 function 在预处理阶段仍然发生了作用， 啊，在作用域中产生了变量，没有产生赋值啊，赋值行为呢发生在了执行阶段。在这个出现在 if 语句这样的 function 啊，在 if 创建的作用域中呢，仍然会被提前执行，产生赋值效果啊。我们在下一节课呢会继续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class 声明啊。class 声明在全局的行为跟这个 function 和 var 都不一样啊。如果我们像 function 一样啊，这个先 console log 一个 class 的名字，然后再去声明它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得到一个错误啊，叫做变量不存在啊。这个行为非常像是 class 没有预处理，它实际上并非如此啊。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实验。那就是一个VARC 在外面，然后有一个 function FOO 里面，我们有一个 console log C 之后我们再声明 class C。在这个例子中呢，我们把 class 放进了这个函数体中啊，在外层作用域中有变量 C， 然后呢我们试图在 class 之前打印 C。 如果这个 class 没有被预处理啊，那么它应该得到的是1啊，但是实际上执行的结果我们看到抛出了错误啊。如果我们去掉这个 class 声明呢，就是正常的就会打印一，所以呢出现在后面的 class 声明仍然影响到了前面语句的结果，这说明呢 class 的声明也会被预处理啊，它在作用域中创建变量并且要求访问它时抛出错误。class 声明的作用呢不会穿透 if 等语句结构，所以只有写在全局环境才会有声明作用啊，这部分我们将会在下节课啊继续去给大家讲解。Class 这样的设计呢比 function 和 var 更符合直觉啊，并且在遇到一些较奇怪的这种 use case 的时候啊，倾向于抛出错误啊。按照现代语言的设计标准呢，及早抛错是个好事，能够帮助我们尽量在开发阶段就发现代码的可能的问题。所以说到这里啊，我们就已经介绍完了这个预处理的几种机制了。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这个另一种机制，就是指令序言。脚本和模块函数体啊都支持这样一种特殊的语法，叫做指令序言，英文叫 directive prologs 啊。这个指令序言最早是为了 use strict 这个特性的设计的啊，但是呢它是更广泛的规定了一种给 JavaScript 代码添加元信息的方式啊。它的用法呢就是一个字符串直接量单独成一个语句啊，出现在整个代码段的最前。如果说这个字符串里面是 use 空格 strict，那么这个就是严格模式啊。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就是use strict 啊，这个一个直接量，字符串直接量，后面呢是一个 function f 啊，然后 f 的内容是 console log this， 然后我们给调用 f 的时候啊，我们用 function f 点 call 传入一个参数 now 啊，这样的行为呢，在严格模式下呢就会得到 now。而非严格模式呢得到的就是 global 啊。use strict 呢就是 JavaScript 的标准中规定的唯一一种指令序言，但是实际上设计指令序言的目的啊是留给 JavaScript 引擎和这个实现者啊一些统一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在静态扫描的时候呢就可以指定一些 JavaScript 的特性啊，比如说呢我们要设计一种声明本文件不需要进行 lint 检查的指令啊，我们可以这样设计，就是啊一个指令序言，它的内容是 no lint 啊。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像 use strict 一样写在这个最前，它也可以跟 script 写在一起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论上我们的 JavaScript 的引擎啊就不会把它当做无效的语句优化掉。这个指令序言呢是只有一个字符串的表达式语句啊。它就是只能出现在脚本模块和函数的最前面啊，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中间啊，那么就不起作用了。另外呢就是这个它只要是一个字符串直接量就可以了，不论是单引号还是双引号都是没有问题的，不妨碍它成为指令序言啊。所以呢这就是 JavaScript 中的指令序言机制，它也是可以被在静态期扫描出来的。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啊，今天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了 JavaScript 的语法部分啊。在开始学习之前呢我们就首先介绍了一部分语法的基本规则。我们首先介绍了 JavaScript 语法的全局结构啊，这有两种语言文件，一种是脚本一种是模块。介绍完脚本和模块的基础概念呢我们就又往下分啊，脚本中可以包含语句，模块中可以包含三种内容 import 声明 export 声明啊和普通的语句。 啊，最后呢，我又介绍了两个 JavaScript 语法的全局机制啊，就是预处理和指令序言。啊，最后呢，我们还是给你留一个小任务，我们试着用一下 Babel 分析一段 JavaScript 的模块代码，并且找出中间所有的 export 的变量。